上帝是怕你受到这样的痛苦，所以上帝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被论断。然后呢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所以这一句话当中有两个重复，就是怎样被论断，怎样被论断，两次，对不对？上帝不是怕你去论断，上帝是怕你犯了这个罪之后主能赦免你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压力你解决不了，所以上帝说把这个毛病就改掉吧。这不是律法，大家明白不？你可以不改，为什么？这个后果你自己能承担得了的话，李教授也不会劝你大家都别论断啊。从耶稣到现在，从有人类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事，一辈子一句论断的话都没说过，知道吗？就算他没说过，心里可能也想过，因为圣经当中说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上帝不是怕你出去惹祸，上帝是怕你惹完祸之后自己受伤害。所以上帝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对我们讲，你说你小心眼，你给人家那么少，你知道今天我们大家呀都是会变成一种人，变成什么样的人呢？变成一种有可能我们讨厌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不喜欢别人论断我，但是我们经常会论断别人。我喜欢别人都哎呀给我好处，但是我呢从来都不想给你好处。我希望谁都爱我，但是我呢不太想爱你。我希望别人都把我捧得高高，但是我呢不太想把你捧得高高。所以说你知道你的人生很矛盾，你现在正在活成一个你讨厌的人，你说奇怪不？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很讨厌那种人，其实你就是那种人。你越讨厌什么你就越像什么，你发现了吗？当你越讨厌的，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先怎样待人。你想要别人给你扛一袋大米，你也先扛一袋给人家吃一吃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想着过年过节往家一坐，所有人都敲门，这个敲门声就不停，当当当送点米，当当当送点面，当当当送点油，别重样。有的时候重样了，十五袋大米没有油啊，上火了，忧虑了，是不是？上个星期跟大家讲，是不是不要忧虑？忧虑了。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人送礼的人来讲，他从来不忧虑，为啥？过年了嘛，就是出去买东西，理所当然呢。走吧，媳妇儿，咱今天上超市买点油，买点面，过年了嘛，包点饺子。什么人忧虑了呢？东西多的人忧虑了，十五袋大米咋吃？一瓶油都没有，咋整啊？还得买油，你说，哎呀，这送礼的也不看一看，你瞅一瞅再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忧虑了，反而那些贫穷的人不忧虑，为什么？他啥也没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希望别人都给我，但是你想没想过，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给别人送点啊？这十五袋大米在你家都长毛了，你能不能给你家邻居分一袋？给他分一袋，他都没给我呢，我给他分一袋。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经常希望别人把你捧得高高，但是你从来都不想把别人捧得高高。所以上帝在这里对我们讲什么呢？他说恐怕你受到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恐怕你受到伤害。在论断的事上，上帝说恐怕你受到伤害，在给别人的事情上，上帝说恐怕你受到伤害。因为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，别人也用什么良心量给你。这里边又有两点很重要的思考。第一点很重要的思考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给别人多，别人也给你多。第二点很重要的思考是什么呢？你给别人少，别人也给你少。你不给别人，别人也怎么的？不给你。所以呢，我们总是期望一到过年的时候，哎呀，王博今年能给我送两条鱼呀、啊？我这么一猜，这一年对他不错呀，结果没来。咋没来呢？我这一年对你不错，到年底咋没来呢？你上火了，你忧虑了，你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 为啥？因为这一年你也没给人家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把你认为的对别人的好，别人就一定得回馈给你，是不是？你给别人多少东西，多少爱，别人就一定回馈你多少爱吗？不一定。夫妻之间经常存在这样的问题，男人总认为我对你不错呀，我这挣钱全给你了，一分都没留啊，工资折我都没看着过，开支我都不去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这我在外面拼命的工作，不就为这个家吗？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全给女人，女人说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钱吗？我要的是爱呀，对不对？男人说我光给你爱，咱俩花啥呀？没有钱哪有爱，对不对？矛盾呢。然后女人就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啊，我带孩子啊，我收拾屋，我怎么怎么样怎么，你给这个家做啥了？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吵架，你认为我付出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回报，这是今天我们所有人得到的误区。我付出就一定会回报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你人生一辈子，你在所有人生命当中付出了很多，你回报了吗？你为这个大自然付出很多，回报了吗？是不是？等到一会儿我们讲到狗跟猪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养宠物，你对狗那么好，它没咬过你吗？它没磕过你家沙发吗？它没偷过你家鱼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回报了吗？那你说我给人，你给人就回报了吗？你妈那么对你，得到你的回报了吗？你妈把你生养这么大，然后又关爱你，又这，哎呀！现在我感觉我母亲太伟大了。我的妻子带两个孩子，起早爬半夜的不睡觉，就为这孩子，回报了吗？你们的孩子哪个到青春期的时候不给你背逆个四五年，得着回报了吗？你不还是甘心乐意的付出吗？那怎么到孩子这就好使，到丈夫这就不行呢？到妻子这就不行呢？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，你付出的东西不一定要得到回报，因为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付出，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，祝福的管道水推一个方向流，如果哪天水回流了，你的管道就完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就一直给予，一直给予。当你给他的时候，就有从上面来给你的。我们今天都想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你给我。你说就一个苹果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不还是一个苹果吗？我给你一个苹果，上面给我一个苹果，我再给你一个苹果，你不就俩了吗？知道吗？所以说上帝告诉我们说，要成为祝福的管道，要流淌出去，你不要指望着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去给你，这属于一种回流。你知道在家庭当中为什么没有恩典吗？就总是回流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你俩可会玩游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的在农村就有爱吗？你家包饺子的时候，你好意思搁家吃饺子吗？一个院里头住七八户，一煮饺子的时候满院香。所以说你哪个不得？给你王大爷家送十个，给你李叔家送十个，给你二老爷家送一盘。你每次包饺子都多包，为什么？等到人家吃饺子的时候也给你送啊。所以大家是不是其乐融融的？你俩可相爱了，我给你包一个饺子，你给我包一个饺子，就俩饺子玩一晚上挺好玩。没有流入就没有流出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们今天做生意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把产品放到你这儿产生效益，里边会带着利润，你需要的是利润，大家明白不？所以说你没有进你就没有出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卖自己玩啊，我们这卖酒的卖化妆品的，你卖自己，你说哎，这个300块钱，这个是我的300块钱，给你把产品放到我这儿，然后过一会儿呢，我再拿300块钱再买回来，你这个病啊，300块钱就治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，我卖给你，你给我钱，然后呢，我再从上帝这儿拿产品，我再卖给你，这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不是就产生利润了？那么今天你拿5个苹果给他，上帝可能会给你更多，你是不是就产生恩典了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这不跟做生意一样吗？所以可能我说的太世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解释怎么能得着上帝的恩典，而不是你给他，他给你，是你给他，他再给别人，别人再给别人，你再从主这拿，拿完之后再给，知道吗？上帝是什么？ 上帝是总厂，我是什么一级代理，我是总代，你是一级，他是二级，他是三级，他是区级代理，他是市级代理，一直一直批，一直到最后，每个人是不是都能得着分红呢？每个人是不是都能得着利润呢？如果刚进来的人一定以为我在搞传销，我不是在搞传销，我是在告诉你怎么去得着上帝的祝福。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就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把这个八位基友基友基，你不出去哪有利润呢？你不流出去哪有恩典呢？所以呢，上帝告诉你们，你们得多给，你们得多给，上帝就怎么的，会多给你，知道吗？上帝就多给你，所以你多给人，上帝就多给你，明白吗？这个真理是在哪一行哪一页都通的，知道吗？你不想给人，别人自然而然就不想给你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大家组长也是，牧会者也是，父母也是，啊，夫妻也是，给他，给予，别求，别在他身上得回报，你在他身上得不着回报，你要在上帝那儿得回报。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秘诀，他说你走到哪儿都给人祝福，对不对？他要配得祝福，祝福给他，然后上帝还给你祝福，对不对？他要不配得祝福，祝福就反弹回来又到你这儿，上帝还给你祝福，你说你这祝福得有多多？我们今天就有祝福，就放我这放着，我这仓库满了，不能再进新产品了。你知道上帝的祝福是？我们大家知道中关村的电子设备三个月就更新一次，你知道吗？等你到有时间，你到北京那中关村你去看看，他们那个手机啊、电脑啊，你都没见过那么先进，三个月就更新一次。我在北京了买，我那个时候在北京买了一个联想X100E的一本一个小本，我在那儿都用了半年了。我回到黑龙江，我说这本呢，那这本还没上市。我都在北京用半年了，我们黑龙江还没有卖的，你可想而知，从上到下得需要多长时间。所以我们总不更新，我们总不更新恩典，我们总不更新我们里面，我们得流出去，把上帝给你的就给，就给，就给，然后上帝就多给你，多给你。今天我们大家总是想我给他在他身上得祝福，我给他在他身上得祝福，你根本就没啥祝福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给他，上帝给我祝福，我给你，上帝给我祝福。所以这个才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你要知道，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是讲究技巧和方法。你不是说哎，我帮你，不是的，是我帮你不是为了帮你，我帮你是为了帮助上帝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上帝就会给我回馈，那么你就得恩典，我也得恩典，大家一起得恩典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。所以呢，在下面的告诉我们什么？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很多人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包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我眼中有良木，我得去掉我眼中的良木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读这段圣经，上帝告诉你是去掉你眼中的良木吗？不是。这段圣经的最终结是告诉你，你还得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是不让你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吗？不是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看得清楚，再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最终去不去掉他的刺？我们大家都感觉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就是去掉我眼中的良木。你得去掉弟兄眼中的刺，最终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而这段话不是让你去掉你眼中的良木，这段话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你所做的一切的问题都是为了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你帮助别人之前，你自己得先有一个能帮助别人的能力。你眼中有良木，你本身你自己就病得很厉害了，你还去帮助别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去给别人传福音，你得先懂，你要去帮助别人，你得先有帮助别人的能力，而不是凭着热心去帮助。你的热心有的时候可能像乌撒一样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帮助别人是有技巧的，是先把你自己的问题改正。 你想在这个事情帮助他，他你看见他存在这样的事儿，那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问题比他还严重。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，我讲没讲过？我说你的眼睛，圣经当中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大家说过，我说你注重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，记不记得？所以呢，当你一看见那个姊妹在论断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甚至你可能比他还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第一眼就能判断出他在论断，你有很丰富的经验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很丰富的经验，所以你才能判断出他在论断，知道吗？经常愿意这个什么呀，浏览这个黄色网站的这个小弟兄小姊妹们，哎，小姊妹们不要笑啊，你们过一段时间会参加女士营会，你就知道很多小姊妹们也是这样的。我第一次参加男士营会的时候，包括我做这个夫妻培训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男人很好色。后来一个姐妹给我们做见证，她说其实不是男人好色，女人也好色，我就平衡。所以说呢，男人女人都一样。所以你总是去专注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总是去哎呀，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注重这些事儿，你明白吗？你是一个卖服装的，你总愿意关注这个服装啊。你是一个爱这个愿意喜欢车的人，你总是看车。我最开始的第一辆车就是一个捷达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妻子说哎，我就喜欢捷达，我说哪有捷达呀，这大道上我就一个没看见。从那天开始，在我眼睛里面路过的全都是捷达，平均每三分钟一辆。我说这么多捷达车，后来我说别买捷达了，以后咱有钱买路虎吧，路虎贵，我想路虎肯定没有多少台，结果也是平均三分钟一辆。我说这捷达怎么突然间没了呢？当你去关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，其实你就是那样的人，大家明白不？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告诉我们，当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那样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你先在主面前去改正，靠着主给你得胜的办法，然后你把办法告诉他，你说我是怎么胜过的，最终是不是要医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？所以说呢，上帝让你看见的问题都不是突然的。今天很多人一听啊，这个小牧在论断我呢，气死我！一听啊，这个谁谁谁啊，又背后说我坏话，气死！上帝让你听见这些事是让你干什么？是让你生气的吗？魔鬼让你听见这些事才让你生气的。上帝让你听见这些事不是让你生气的，上帝让你听见这些事是要给你恩典。所以说，当你的眼睛看见事儿的时候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先问问主，你说主啊，我咋又看见了呢？什么意思？啊？是让我帮助他吗？因为我跟你讲啊，一个大夫，你比如说我看一个弟兄或者我看一个姐妹，哎，他说对我肚子疼，我说咱们祷告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一个牧者来讲，我能做到的事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哎呀，肚子疼，我说你伸手给你号号脉，那我又不是牧者，我肯定是个中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个人都会用每个人专业的角度去看问题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去参加男士营会，我给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出了一道题，我说你们都住过宾馆住过，我说你们进入宾馆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卫生间呢是用玻璃隔起来的，透明的，你会怎么想？大家都很委婉的在想问题。其实呢，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，这个不是我出的问题，这个是网上出的一个问题，测验人心理。你的思想误会的时候，你就想哎呀，这个透明的挺好。一个设计师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这么设计真不错，空间很开阔，就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是一个误会的人怎么想？哎呀，透明的不错呀，他是这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对于一个保守的人来讲，透明的不方便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想出来的那个答案就证明你是那样的人， 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上帝说，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他眼中有刺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那样的人。要不你能看见他眼中有刺吗？一个人肚子疼来到我面前，我给你祷告，圣经当中说守望病人就好了，你要到医院他会给你这么讲吗？拍个片验了血，吸气一下， B 超做一做啊，核磁做没做，他会问你这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有片拍完了之后他给你一个结论，岔气儿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管是岔气儿也好，阑尾炎也好，到教会我会怎么给你治？祷告，是吧？所以说我就是那样的人呢，明白不？哎，然后呢，一个曾经得过阑尾炎的人，哎呀肚子疼，他就会来了，你的肚子疼是上串串的疼啊，还是固定的疼啊？是左边疼啊，右边疼啊？因为他曾经得阑尾炎，他疼吗？其实你是阑尾炎，他是什么？岔气儿，是不是俩病？但是他认为，他在潜意识当中就认为，差不多是急性阑尾炎呢。他是不是会这么想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得过吗？他曾经肚子疼吗？他曾经有经验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当你眼睛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，别想他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呢，上帝让你看见这个问题，不是为了让你看见这个问题，是为了让你悔改。阿门。不是为了让你生气。很多人说啊，他今天又说我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说我，我怎么没听着呢？很多人就说，李教授，你听着没有？没听着啊。我是真没听着。为什么？我不去注重那些事儿，所以我听的是啥？空调安哪了？对不对？我听的是啥？今天礼拜热不热？我听的是啥？弟兄姐妹早上吃没吃饭？我听的是啥？所以说呢，我专门会找我喜欢听的问题去听，我专门会看我注重的问题去看。所以呢，当接待的时候往那一站，那我就知道哪哪哪哪有问题，因为我比较注重这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来讲，当你看见谁眼中有刺的时候，不是上帝要让你挪掉他眼中的刺，是上帝告诉你，你的问题也不小啊，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。当你解决完这个问题，上帝是为了让你解决你的问题吗？不是，上帝是为了让你拔掉他眼中的刺。阿门。你告诉他，以前我就是喝酒的人，我是怎么戒的呢？宣告，我靠着主，我得胜了，想不想戒酒？想戒，来，我帮你。你戒了再说这个话。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讲道人今天喝酒，他在台上从来都不敢提喝酒的事儿，因为他记不了。我就敢说我记了，对不对？我记了不是我的资本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阿门。所以说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上帝让你生气的，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帝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，然后当你悔改之后你去干什么？帮他。阿门。不是让你生气，不是让你生他的气，不是让你去论同样的办法去论断他，而是让你去帮助他。阿门。最终是干什么事情？拔掉他眼中的刺，知道吗？今天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都认为，哎呀，我得去掉我眼中的两目，就结束了吗？看见他，如果这段经文我们掐头去尾的去看，就是看见他眼中有刺，拔掉他眼中的刺。我们大家掐头去尾看经文，是不是这么看？圣经当中说，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到最后就是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你要做事的动机是什么？去掉他眼中的刺。中间一切的办法是什么？调整好我自己，再去掉他眼中的刺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读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的中心，就是看见他眼中有刺，去掉他眼中的刺。咋去掉？想办法，你的问题解决你，他的问题解决他。结果是什么？看见他眼中有刺，去掉他眼中的刺，这就是结果。所以说上帝是注重过程的上帝，上帝也是注重结果的上帝。今天很多人说，上我们是注重过程，不注重结果，不注重过程。不是，有人说我们享受的就是过程，结果不重要。也不对，上帝说结果要达成，过程要完美。所以说呢，发现他有刺，拔掉他的刺。怎么拔啊？先去掉你的两目，是不是上帝给的办法？所以帮助人是需要技巧的，帮助人是要智慧的。我们大家再看最后，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帮助，明白吗？你看之前 我们大家看耶稣用词都是什么？你们弟兄，弟兄，你们，到第六节就变成什么？猪狗。所以说这个清晰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是一类吗？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需要帮助？不是，那一类的人不用你帮助。那一类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像猪和狗一样啊。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笑话，在英国有一个皇室，他养了一个特别纯种的狗。这个狗啊，在这个市场价就好几百万，这个狗特别特别有名，特别特别值钱。哎呀，有血统证，有防疫证，这个狗能坐飞机，这个狗从天早上有专门仆人给它刷牙，这个狗非常烈。我不别说别人的狗了，就是这个王思聪的狗，还有苹果七好几台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狗非常厉害啊，特别特别，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家的狗也不容易。所以说那狗从天刷牙，哎，这狗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不太喜欢养狗的人，但他们两个都是身份很显赫嘛，那个人就不喜欢养狗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狗啊不怎么好。”他说：“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心的朋友，狗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狗是怎么怎么地，其实狗也是可以什么什么的。然后你看我们家的狗，哎呀，每天吃的都是最好的粮食，什么什么。”他说：“咱俩做个实验，我拿个屎，你看这狗吃不吃？”他说：“你家狗不是吃最好的东西吗？”就弄了一坨屎放在那儿，这个狗过去闻了一闻，哎呀，当然就吃掉了。所以狗有一个毛病是永远改不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动物是什么呢？猪。你知道猪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吗？大家养过猪吗？猪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躺在它自己的粪便里打滚开心。所以呢，你要给猪预备一个有水的一个小小地方，那个猪每次都会进去，哎呀，翻来覆去，然后呢，那个猪身上沾满了它自己的粪便和尿。其实那个水是什么呢？那个水就是它排泄的那个尿液。它讲起来很恶心啊、哦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养过猪，我知道，狗我也养过，我也知道。那养鹿我没养过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狗跟猪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，是什么呢？喜欢在罪恶当中取乐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不要以为很恶心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有点像拿单。一会儿我告诉你这个人是谁的时候，你恍然大悟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你看着好像很恶心，他总有一样的罪是他特别喜欢的那个狗。他总有一样罪是改不掉的，他不管在外头装的多好多好，一旦遇到这个罪，他马上掉脸，那就是狗。然后那猪呢，就喜欢在自己的罪恶当中翻来覆去的玩，开心高兴。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我们比较像哪种动物？像哪种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对号入座吧。这是上帝给了我们恩典，知道吗？他拯救了我。圣经当中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说我们这群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啊，不是说我们这群已经相信耶稣的人。上帝对我们讲，有一群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时候，并不是他不能接受恩典。上帝说，当你把圣物给他的时候，他践踏；当你把珍珠给他的时候，他践踏。践踏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转过来干什么？咬你。这样的人你还要不要给他圣物？你还要不要去帮助他？不要了。你知道中国的要饭的跟外国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吗？细节，明白吗？我们大家不知道见没见过美国要饭的啊？他把盆放那一放，当啷当啷当啷，哎，他会谢谢你。他往那一躺的时候，他会把盆扣过去，干什么？我在休息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把盆拿过来，把钱再放到他里边，你知道他会有一个什么举动吗？把你钱跨倒过去，再扣上盆。这个时间段我不要饭，哎，我就想外国的要饭的也真是，装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中国，你发没发现有不一样？等你到火车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火车站呢，或者是一些汽车站呢，你发现啊，他们团伙， 有一个人抱个孩子，你给他一块钱，你放心吧，不出十五分钟，陆陆续续的都有人抱孩子，指定找你，别人不找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就不一样了，你明白不？所以不是说有些人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有些人要帮助他，有些人就不能帮助他，这是上帝的原则。所以耶稣来了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来传福音在哪儿啊？走遍以色列各城各乡，就在犹太人的区域当中传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”你说耶稣有没有原则？有人来找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来帮助我的女儿。”耶稣说 ：“No， 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当然，后来当然也是医治了。但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清晰的看见耶稣有没有原则？有，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帮？我们大家看啊，耶稣到那个毕士大池子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有病的？耶稣为什么只医治瘫痪38年的人？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大麻风的？耶稣为什么不上大麻风村里去医治大麻风，只在路上遇见谁医治谁？我们大家想过吗？如果耶稣真有那样的能力，是救世主啊，是这个是什么，那他为什么不到麻风村去医治？他为什么不在毕士大池子一句话所有的病都好了呢？不，他挑38年瘫痪的，他在路上遇见谁就医治谁，对不对？耶稣做事有原则，所以耶稣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救，耶稣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治。所以我们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今天做事要有原则，我们帮助人要有智慧，我们帮助人要有技巧。上帝不是怕我们做事，上帝是怕我们做错了以后带来的后果你承担不了。上帝不是不论断呢，不是，上帝怕我们论断之后也被别人论断的时候你承担不起。上帝不是怕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上帝都涂抹，上帝是怕我们犯完罪之后我们自己承担不了那个罪过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犯，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做，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原则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你用默想是生命的查经的办法，你去看，你就会发现比我还多的圣经的真理，只不过时间比较短，我们只能分享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再继续挖掘，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东西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读经很重要，我们跟身边的人说，读经很重要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平时回去要多读圣经，用默想是生命的查经的办法，你去看这段圣经，会发现上帝的真理。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一定会讲马太福音第7章的第7节到第12节啊，我们可以提前回去预习，你预习好了之后，你可以用默想是生命查经的办法写出重复对比因果，你发到咱们默想是生命查经的群里，我可以提前给你看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全体起立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学习主基督你自己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是爱着我们的，主啊，你不怕我们犯罪，你怕我们吃那个罪过我们承受不起，主啊，所以你让我们在罪恶的事情上我们要谨慎和小心。耶稣基督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时时刻刻的用你的话语和圣灵来激励感动我们。上帝啊，你不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，来到这的每位弟兄姐妹，你来看顾和保守。主啊，他们都带着一个盼望来到你的面前，有病的你给他们得着医治，有问题的你给他们得着解决，在你面前祷告的按照你自己的时候给他们应验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继续不断的来听我们的祷告，继续不断的来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下面我们在上帝面前宣告，因为我们那